欢迎收听本期的跨维度播音，我是播音员朱峰仪。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催眠师小山。
哦，大家好，我是小山。
开始之前，我想说先请小山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哦，大家好，我是小山。那大家叫我小山，但我本名是王胜华。那我现在是任龄教育基金会的谘商心理师，然后同时也是蓝海催眠研究机构的催眠讲师。
小山老师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催眠这一块呢？
催眠这一块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去了一个很神奇的书店哦，这叫做佛化人生哦。那在那边
哦，公馆那家吗？
对，没有错，公馆那家。嗯，然后那个他的老板有做催眠，我是刚好是去找我爸妈在那边就是上课。然后我就觉得，哎，催眠好有趣哦，这是什么东西啊？刚好因缘际会，老板也在，我就想说，那我就体验一下催眠好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场人生第一场的前世回溯，所以就自此的就对这个东西产生非常大的兴趣。
纯粹的好奇心的那种感觉。
对，一开始是很好奇，因为听了很多就是前世今生啊，听了很多说催眠很厉害或是什么样的，觉得我自己本身对身心灵的东西是有点兴趣，但这不是我的专业，我原本的专业是化学工程。09年接触催眠之后，我就没有再进行这项学习了，因为还是要工作。所以我工作了一阵子，然后后来发现觉得还是对于身心灵还是对于助人这块很有兴趣，所以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决定就是辞职，然后去往这个方向学习。我又回去到那个佛化人生那个书店，我就问那个老板娘，就说哎，那个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催眠师啊，就是可以学这样。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应该要不要找一找现在市面上最多的就是录音带的啊，或者是你上网找一找。其实2014年的时候网络还没有到非常的发达，我觉得还好了，就是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找到了我第一个催眠老师。结果学了好几个催眠的老师，那就找到第一个廖老师，就去就直接上网登记，然后打电话去，然后就开始我的2014年开始我的催眠的学习之旅这样子。
对啊，那为什么催眠是特别的吸引到你？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象力，但是能够透过想象力就能够调整你的状况，在2014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快速，然后又觉得好神奇，好很厉害，我要说那个时候很厉害的一个方式。
嗯，
对，
因为其他身心灵派别可能会比较讲能量这件事情，
对，
那催眠可能就不太去做这方面的应用吗？
催眠其实它是一个跟人内心接触的方式
，OK，
所以在过程中，是像我自己有学灵气，就是学脉轮啊、灵气之类的。那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水晶，所以对于能量，好像有听到有些人会说，哦，他知道可以听到矿物的声音啊，可以跟矿物沟通啊，或者是可以看到人的气场啊。但我没有这么的高功能哦，所以但是在催眠的过程中，我还是会运用一些，比如说光的引导。好，让对方感受到，让光来跟他补充能量，或者是消除他那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还是会用能量在里面。
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催眠的历史也蛮久的，是不是？这块你会了解吗？就是，
哦，当然了解。
好好，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因为我自己有在教催眠
哦，
对，所以其实催眠要从真的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人类基本上有历史文字记载以来，它就是有的。像比如说巫师，他们在不是围绕着火圈吗？在里面跳舞的时候，欸，就突然他们的病就好了。那其实当然这不排除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能量的引导之类的。但他透过歌声，透过那个火焰的光影，然后让人进到一个我们叫做 trance， 就是恍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在那状态里面，我们人是很有资源的，甚至可以连通到其他的比如说更高的存在啦，或者是内在的智者智慧之类的。在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已经运用到催眠的元素了。
催眠这样子的一个实践方式，好像是严格说起来是西方来的吗？还是说哪个国家开始？
应该是说催眠的这个比较有结构性的，
对，
比较有医疗性质的状态是西方整理出来的。最知道的就是弗洛伊德，那他是把它整理到一个系统，有做使用。 但是他后来就不太讲催眠这件事情了，那是他的治疗的方式啊。嗯，但
所以弗洛伊德有点算是第一位心理师运用
他与更早之前
的，更早之前可能会有，
对对对，更早之前的在法国啊，或者是在就是在欧洲那边，他们有运用类似催眠的一个手法来去帮别人治病。嗯，只是弗洛伊德是最有名的，
了解了解。在那个时期的催眠可能没有太多能量的部分，
对
现在的这个催眠的派别啊，或者实践方式，好像跟过去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
不太一样，对
对。
那在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讲的能量是磁性，就是磁铁那个磁性。
嗯，
他们觉得我们人身上都有一些磁性。
你是说最近的这个身心灵的？
在一开始比弗洛伊德更之前
哦。
对，然后他们觉得说，哦，只要碰触磁铁，调整你身体上的那。那个磁性磁场，你就会被治好了。那来到更近代的，就是我们不讨论就是巫术之类的。那更近代的身心灵，他们讲了很多，比如说脉轮啊，
嗯，
然后比如说天使的能量之类的，
嗯，
哦，那这个东西就跟磁性的这个东西不太一样了。
了解。哎，那小仙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催眠？
应该说催眠疗愈好了，它是一个透过语言的引导，然后让催眠师可以陪着被催眠者一起进到他的内心世界，去探索他的内在世界。催眠是一种绕过我们意识批判的一个与内在接触的方式。当我们绕过我们的意识批判，我们的逻辑理智那些啊，不可能啊，这个没有办法了，或者怎么会这样子，这些批判消失了，其实我们更能够跟内在有很多的连结。我们会知道说我们真的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会知道说想要去哪里，或者是我们曾经有得到什么样的资源。
这样听起来跟我们一般在大众媒体看到的或是听到的催眠不太一样。
大众听到的催眠都还比较像是舞台催眠，舞台催眠其实表演性质是很高的。
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就是您现在所在做的这个比较疗愈式的跟这种表演式的，
其实原理是有关的。
嗯，
那只是讲求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疗愈当然就是一对一的探索，在舞台催眠的它讲求的是效果，所以它有很多的很快速的或者是很吸睛的一些方式，但是其实它的催眠的元素是很类似的，它都是把人的注意力抓在某一个区间。催眠是一个注意力的集中，所以就像我们其实平常很常的进入到催眠的状态，
嗯，
我们所谓的心流其实是一个催眠的状态。我不知道风仪有没有过，就是开车或者骑车，一上车然后哎，怎么突然下车，我就不知道刚刚回家的路上是到底是左转了还是右转还是停红灯了。
嗯，
其实那就是一个催眠的自动化的状态。
可是这种东西就会跟表演式的很不一样，这样子。
对，没有错。
但是两者都是用语言的方式吗？
对，那在催眠的就是催眠秀里面，当然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看过催眠秀哦，就可能录影带啦，哦，你会发现说其实灯光还有声音，就算不是催眠师的声音而已哦，还有会场的音乐，还有你上到舞台上面，你本身也是进到一个催眠状态了。
就是如果说你愿意上台的话，就代表说你已经接受
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
暗示了。
嗯嗯嗯，
因为大部分的人你上台了，你如果在上面很尴尬，不听从指令的话，你可能会就是会尴尬，你会觉得哎呀好不舒服，所以上去了其实代表一个同意，说我对我上了舞台了，这也是一个催眠的一个环节。所以在催眠的舞台秀里面，它层层的环节，它并不只是把人抓上台而已，它在人在台下的时候，其实催眠是做了很多的筛选。
哦，
对，这是我们在催眠里面其实都有学，但是在舞台催眠里面，他做完了筛选，才把那些敏感度比较好的、比较有反应的，从观众席上抓上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到达某一个深度。那我们催眠最常使用的是六个深度，越深当然就进到越潜意识，然后我们的意识的层面就越来越少。但在疗愈里面呢，或许深度二或三就可以做很多的探索了，甚至到深度四。但是在舞台催眠上，当你被筛选了，站上舞台了，你可能就已经在三了。催眠师的引导一下，你就变到四到五，所以他们会看到不存在的东西，或者是他会看不到催眠师的存在。
解释一下这六个深度分别是什么
好了。Okay, 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讲说小肌肉，眼皮可能会张不开。进到第二个深度的话，就是稍微大肌肉了，就会是你的手臂可以被催眠师的指令所引导而做出一些动作，就是那种你不是要你的手举起来，但是催眠师邀请你想象你的手很轻，那你的手就会好像自动浮起来的感觉。
这个时候大家还是有意识的吗？
就其实所有的催眠都是自我催眠， 所有的催眠呢都是你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尤其是特别是催眠疗愈的状态，你要有意识你才会知道你经历了什么。那在舞台秀上面，他会更加的帮你 focus 在催眠师的声音还有你所表演出来的东西，那但你的意识程度就会降得很低很低。
那第三个深度呢？
第三个深度其实就是全身的肌肉了。
哦，
你成全身肌肉可以很僵硬。那第三个深度呢，也有忘记数字的能力，就是你可以忘记某一个数字。
嗯，
我邀请你数一到五，然后我说你会数成一二三五，
那
你就很自然的，然后就哎，那个四就跳过了，就很自然的跳过这样子。
所以脑筋这一块好像渐渐的有点被突破了。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理智慢慢的越来越降低。
嗯，
然后你可以做出这些遗忘的，但这就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深度测试而已，就是很比较像表演性质了。那来到深度四的时候，它就会是你可以遗忘更多东西，比如说你的名字。进到深度四，你会发现你的名字逐渐的可能说不太出来，那就代表说你已经进到更深的深度了。还有我们有在做催眠的止痛，在法国已经在做这种麻醉医师在做催眠，那小手术他都不用麻药，那就直接用催眠的方式让他感觉不到疼痛这个东西。
那深度五，
深度五的话就会是出现你原本没有的东西，就是无中生有。就比如说、
这个无中生有是催眠师引导的吗？还是说你自己？
催眠师引导的。
OK，
对、这也是一个深度的一个测试，就会是我们很常举例，就会是说，好，当他进到一个更深的深度的时候，邀请你打开眼睛，保持在这个深度，打开眼睛，你会看到原本墙上什么都没有，但出现一个时钟。
OK，
然后邀请你告诉我你看到那个时钟是什么样子。那有一些人可以到那个深度的话，他就可以看到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但是那个看到是跟我们一般的看到是一样的吗？还是说
如果你进到够深的话可能会很类似、
它
因为这是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的大脑会把它当成是真的。那进到最深的深度的时候，就深度六，叫做视而不见。你可以引导那个被催眠者呢看不见原本存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做一个舞台秀的表演，不是我们了，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就会说，哦，待会我数到三，你眼睛张开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催眠师，但是你听到我声音。那那个被催眠的眼睛张开就看不到老师，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就是哎，老师好像消失了。但是其实他看得到，还是眼睛还是看得到，只是他反应给大脑，反应给你的潜意识，告诉你说那个东西不存在。
所以这样子的疗愈式的催眠大概在深度几的时候大概就可以做了呢？
其实大概深度二跟三，甚至到四其实就可以做了。平常的探索可能就二跟三，那我们有讲说要回溯，回溯就是你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去做一些疗愈啊，去做一些连结，然后甚至有人讲说前世今生嘛，回到前世之类的去做探索，那可能就稍微再深一点点，可能到深度四会更稳定的可以有一些不管是画面也好，或者是我们讲的五感，眼耳鼻舌身的这些感受也好。
诶，那小山老师帮我们就是解释一下说催眠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先讲来访者好了。
嗯，
我自己本身走的是比较传统的催眠，就是我们所谓的闭上眼睛的催眠。
嗯，
那当然待会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有另外一个学派、叫做艾瑞克森学派，他们讲的是清醒催眠。那我们先讲传统催眠好了。不是人进到那个催眠室里面然后我就三二一就让他闭上眼睛，而是他是一个很完整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谘商师嘛，那我们有很完整的系统，就是前面会先探讨说你今天想要来做什么，想要透过催眠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你想要探讨什么样的议题，那当然还有你最近的状况如何啊、睡眠的品质如何啊，你有没有有些重大的手术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害怕的东西之类的，当然信仰很重要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光的部分啊，那些都是可以包含在信仰里面的。透过前面大概十到十五分钟甚至二十分钟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说你真的想要做什么，那我们再经由这些我跟他的总结来去进行下一个环节的催眠。当然其实在前面的我跟他讨论的过程中也在已经帮他做催眠了，我们建立信心，建立互信度，这些都是催眠的很重要的元素。比如说我们讨论出来说我今天想要来的就是处理我的失眠的问题，那当然就要先看说你想要几点睡啊，你平常睡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在吃药啊，这些都可以去评估。我们就可以闭上眼睛，然后我们就进到催眠的深度，可能直接的下我们所谓的正向建议，就是每天都会睡得很好，在几点都可以睡得很好。但有些情况就会是睡不好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那但是他需要处理的，或他真的内心潜意识想要处理的是他跟他的伴侣的关系，他跟他原生家庭的关系，他可能有一些学业的压力，透过过程中的连结，我们可能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做探索。
如果说是这方面的压力，不管是关系也好，或者是原生家庭，这样像这样子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感关系，催眠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解决？这样，
我们在跟人应对，其实就是有两种方向了，一种就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还有一种是我跟他人的关系。
嗯，
当然还有第三种方向是我跟无常的关系。
嗯，
所以我可以，我很常的透过这两个方向。我对于我自己的认识，我对于我自己的了解，我对于我自己能够找到我自己其实是完整的，我自己其实是好的，来去陪伴他，让他感受到，哎，其实我是能做到的，我是有信心的，
有点像是接受自己，
对，接受自己的一切，因为我的信念是这样子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那我们会卡住，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好，那只是把一些不想要的把它切掉，但切掉它其实还在，我只是把它屏蔽掉而已，那我要花力气去把它推开嘛，我要花力气去不要看到它，所以我就没有多这么多力气可以处理我的生活了。好，那在催眠的情境里面，我可以透过跟自己的对话，我可以透过跟我们内在的智慧对话，或者是我们会讲说我们跟自己的器官对话，透过对话的方式来去让自己知道说啊，你看是自己跟自己讲的，不是我催眠是告诉你你很好哦，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你很好，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你真的做得很不错，自己可以感受到那个好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改变了。
嗯，不过如果是他人的关系的话，像是如果说他人做了一件很伤害你的事情，也是一样去接受吗？还是说去放开，放下这件事情？
一样也回到说我们每个人的治疗的疗愈的观点不太一样，对我来说没有一定要放下，或者是我没有一定要接受，而是能不能够好好的过生活。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好好过生活的定义都不太一样，那确实有一些人会觉得我要放下，我要接纳，我要爱与包容，那你才能够往前走。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一定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他也可以我们讲所谓的同理，但不一定可以同意。我可以知道事情的发生，我也可以用我现在已经重新看过或是重新的整理过的自己，然后来去往前走，那我不一定要宽容他，我不一定要接纳这件事情，
有点像是把精力跟能量重新放在自己身上。
对，没有错，因为我们会说很多过去的创伤，或者是别人对你很残忍的对待，很不好的对待，现在此时此刻其实他已经不在旁边了，但我们会这么的难过，因为是以前的过去的经验，那我们确实花了很多的精力在安慰自己的过去，还有花很多精力在害怕那个之前曾经发生的东西，那这是很自然发生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那些精力，把那些能量拉回到现在，怎么样好好的对待自己这件事情，那或许他就可以带着这个我们原本就有的往前走了。
嗯，我刚刚听到第三个关系是跟自己跟无常的关系，
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自己跟无常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价值观，对于生命的一个如何，你如何面对生命，
是命运的意思吗？
你可以说是命运，或者是比如说出生，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意外。我们讲无常是一种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件的发生，不管是心情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或者是生老病死也都好。
那我们跟无常的关系什么样的模式，或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呢？
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只要你觉得好就好，只要你觉得可以好好的过生活，那你对于无常的关系其实就对你来说就是正常的。
哦，了解。
因为每个人对于无常的关系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死亡好了，每个人对于死亡的定义都不同，每个人就是不同宗教也当然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对于死亡的你需要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没办法去，我也不会去定义说啊这个方式是好的，而是我可能会陪着那个人去探索死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了解。那我想要再继续问一下，就是说关于催眠的过程，你会需要就是个案他们有什么样的准备吗？
这也是很常被问的问题，然后我都会说你就照常生活就好了。
嗯，
然后当然尽量不要前一天晚上喝酒了。
OK， 会影响到吗？
当然，因为你其实身体比较累，
嗯，
你会很容易，当你放松的时候，你很容易睡着
啊。
当你睡着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你内在的探索就会少很多。但有时候我会跟当事人讨论说，是不是你现在真的很需要好好的休息？他可能会说是，那我就会在催眠的情境里面让他睡一下。 其实在催眠的时候，他在我的声音带领的之下，他睡着了，他还是听得到我的声音，就像我们在真的睡着的时候，你还是听到外面的声音一样。那我就会继续讲我们刚刚讨论的设定好的一些我他想要听到的一些正向的建议，然后给他一点休息的时间，然后觉得哎，好像他休息的差不多了，我就会说好，待会你还是听得到我的声音，我会从十数到一，你就会从睡眠中醒来到催眠的状态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听着我的声音回来。你看，我从2014年学催眠，然后做到现在，我就遇过一个，真的就是进到非常非常深沉的睡眠。我中间也叫不醒他，然后我觉得因为没有必要叫醒他，我就继续讲我的。然后在最后还需要去稍微碰触他一下，然后他才慢慢的、逐渐的回来。那其实，在催眠的过程中，我们是很少做碰触这件事情的。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很好的引导了。
那你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真的都可以很容易进入到那样子一个催眠状态吗？
我们先讲每一个人能不能被催眠好了。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催眠，记得一开始在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进到催眠的状态。我们每一天基本上都会进进出出催眠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只是我们在催眠的情境里面，在催眠室里面，我们透过引导让你进到这样的状态里面。我们会有说有一些人他不想要被催眠，那你很抗拒的时候，你很有清楚意识的抗拒，那也很难进到一个所谓的催眠状态。当然还是有其他方法。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很清楚催眠的流程是什么，然后你的脑筋有没有遇过那种，比如说哦，举个例子啊，我没有太特别的影射，就是律师或者是医师或者会计师，他们脑筋动得很快，他们可能一心三用四用。所以当我说好，现在我要请你深呼吸，然后想象那个光从头降下来，他其实已经知道说好，待会降到头，对不对？会降到肩膀哦，会降到肚子哦，他已经想好了。所以他其实是用理智在跟我工作，而不是用潜意识相信我的声音，陪着我的声音，然后进到潜意识里面。那这样的情况的催眠的效果就会减低。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引导，就是我们多功能的人进到催眠的状态。
像什么？这个蛮好奇的。
像是我们叫做意识超载，我就会让他意识里面很忙，
比如说丢一大堆的数学让他去算吧，
还是我可能自己催眠师也搞混了。
OK，
就是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小技巧啦，就是我邀请他想象黑板，我在上面作画，然后一个黑板你可能觉得哦画得很轻松，没关系，我左右手同时画两个黑板，你还觉得很轻松，那我就脚底下踩着一个单轮车，你要保持平衡哦，保持平衡的时候呢，你要画黑板，当你很忙，在那个忙的情况下，你可能我可以开始感觉到说哦，你好像在那个头脑很忙的时候，其实身体有些变化，所以这是透过催眠师的观察去感觉到那个身体开始出现变化，比如说更放松了，我就可以介入，哎，你现在进到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了，有感觉到吗？那这个状态里面你可以好好的放松。当然其实我们讲说我们只要透过回忆，其实也可以让人进到很棒的催眠情境里面。
那个比较好的状态有点像是清晰梦吗？我可以这样，
有点像是清晰梦。
那之前就是思清也是有跟我提到说，在做催眠的时候好像呼吸跟放空有点重要。
在做催眠的时候，其实关注呼吸是一开始很重要的。当我们可以关注到呼吸，我们其实是把专注力更专注，更聚焦。那在这个聚焦专注力的过程，其实就会是一个催眠的过程了。有一些人会使用就是把专注力放在呼吸，然后我们做三个有意识的深呼吸，有一些人会做这样的引导。我们也有如果需要把人家唤醒回来，因为有一些状况就是我们可能进到一个很深的情绪里面，我们会邀请对方专注在呼吸。所以呼吸就是此时此刻你才在呼吸嘛，你当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此时此刻，回到现在，你是安全的现在。那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帮人家越来越清醒。所以呼吸是我一个常用的引导方式，数数也是啊，然后还有当然回忆当然也是啊。刚刚有一个提问就是说什么人不适合做催眠，虽然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催眠，但是我们会告诉所有的催眠师尤其是我们在蓝海训练的催眠师，如果有一些心理疾患的，特别是视觉失调的，比如说有幻听幻觉的
OK
忧郁症的伙伴或者是焦虑症的那些被精神医师诊断过的状态的，那我们都不太建议没有智商师的资格或是没有精神科医师资格 的伙伴的催眠师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像视觉失调的伙伴，他可能幻觉的状况是严重的，或幻听的状况是严重的，或许催眠师的学习不够，你没有办法 区分出哪一些是幻听幻觉，哪一些是你真实的在潜意识里面可以探索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跟催眠师说，那我们就换个方式，我们用谈话性的陪伴支持就好，然后邀请他，我们都会建立转介的机制，邀请他真的去找谘商师，找精神科医师去做治疗。
嗯，你刚刚有提到说大概有两个派别是不是，一个是、
一个是传统催眠，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在里面经历他想要探索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Erickson， 他是一个艾瑞克森医师，他是所谓的清醒催眠，他透过专注、聚焦，然后诱发引导，来去让人可以发现他本身内在的资源。就是我没有完全学艾瑞克森学派，所以我就我知道的来讲这些这个事情哦。那这艾瑞克森学派的催眠师里面，他非常注重的就是自己本身的资源哦，他比较少去做回溯，比较常 focus 的是我现在有什么，那我要往什么方向走哦，比较是现在跟未来哦。当然也有一些过去没有错。那在传统的催眠里面，我们更多 focus， 更多专注在过去跟现在。
可是如果说在技术上或者是在过程上是很不一样的吗？这两个学派
其实很不一样的，就是应该说大家看起来其实很不一样的哦。传统催眠里面我们先讨论好我们要做什么，然后邀请你闭上眼睛，然后放松，54321放松，然后可能会邀请你回到过去，然后面对过去处理啊，然后会有一些画面啊感受，快要结束催眠的时候做一个整理，然后再把它唤醒，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刚刚的整理，这是一个传统催眠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架构。但是在 Erickson 的催眠里面，你进来谈话里面的过程中，他就在运用催眠的元素了，所以他在勾动你你今天要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透过这些勾动你的内在的资源，让你可以自己发现，所以你不需要闭眼睛，你可能也不知道你真的进入到催眠的状态了，但催眠师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说，诶，在你回忆的时候，或是在你身体的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已经进到一个很专心的状态。如果大家有看过艾瑞森的书的话，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语言的暗示，它有很多多层次的语言暗示，它可能会讲个故事，他们很常用的叫做隐喻，它透过一个故事，我们不很常会讲说水库如果水库平常不太会泄洪现在下雨天又暴雨，然后那个泥沙又堵住了，那会怎么样，就是崩溃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如果每天可以泄洪的话，你可以越来越放松，泄洪好像就把那个压力都排出去了，就透过这个隐喻的故事，而且这个隐喻故事呢是跟你有关系的，那就更多的连结，你会觉得哦，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听起来其实好像有点像一般我们常见的心理谘商的情形这样。
对 对, 对，感觉起来会比较像是这样。
那我可以说就是在全球现在的催眠大概就是分这两种吗？还是说有其他的？
全球没有错，全球的部分的话 NGH， 我们讲 NGH 就是传统式的催眠，它是一个最大宗，然后在美国的那个 Erickson 的催眠就是第二部分，所以大部分会是分这两种，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些比较小一点点的学派，台湾好像有三四种。
那在台湾的话，比如说 像你自己，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去选择？
其实在那个时候传统的催眠还是占多数，我是进到就在学的过程中才知道说有这个清醒催眠的东西。
OK，
对，后来学的学者，然后自己当讲师之后，才陆陆续续又去接触了清醒催眠的，因为我们都要学一些清醒催眠的一些逻辑理论还有技巧这样子。
那如果说在台湾，如果说想要学习催眠这个技术的话，对啊，大概会有哪一些的管道呢？
其实台湾现在你上网去找其实就很多，那当然我自己本身就是在蓝海催眠研究机构，我自己有在教催眠，
所以它是可以学习的。
它是可以学习，其实催眠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而且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个人都学了催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其实学催眠是让自己可以更清楚的意识到我正在经历什么，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自己，反而不是疗愈别人或是跟陪着别人探索，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学催眠来讲最大最大的收获，而且是持续性的一直在练习的过程。
那学习的时间大概可能会需要多久时间？
传统催眠的学习啊 ，NGH 我们讲这个就是 National Guide of Hypnosis， 它的规定的是最少有60到80小时的学习，然后20小时的线下学习，所以总共是最少是100个小时。那 每一个老师每一个讲师都有他各自的教学的方式。举个例子好了，像我们蓝海，我们除了这一百个小时的学习之外，我们分成10天还要做50个个案，然后这50个个案呢，你都要最好是录音，写10个个案记录，找我们被训练出来的催眠督导做督导。我们在蓝海这边，我们讲究的就是更多的专业，
嗯，
然后我们的催眠师里面，催眠讲师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谘商师，然后我们的总督导他自己也是一个资深的谘商师，我们就透过专业的督导训练，对于伦理的要求规范，来去陪伴我们的学生。其实我一开始在学催眠的时候，其实做到有点慌，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好像一个弹指，那个人就突然变了，然后就好像很快速的可以改变别人，就觉得一个人可以这么快被改变吗？
你说马上进入到催眠的
状态吗？催眠状态，然后在催眠状态里面，我给他下个指令，好，比如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会变得有自信，
嗯，
然后他自己也本身也相信这件事情，
嗯，
我讲完这句话，你然后做一点引导之后，把他唤醒之后，他确实的状态就改变了，但是我告诉他变得有自信的，但我后来做着做着觉得有点慌张，就觉得啊，就这样子就改变了吗？然后呢，好，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催眠师加诸在那个人身上的东西不会长久，因为不是对方所要的，那这是一个其实一个不是很尊重当事人的一个方式。然后到后来我开始学谘商，我2016年开始进谘商所，然后加入到蓝海，才发现说其实人与人的陪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
怎么样尊重对方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透过我跟他的陪伴，让他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资源，而不是我只下指令给他，我带着他去探索，而是怎么样能够陪着他一起探索他的内在世界。
哇，感觉起来学习到这个技巧不只能够认识自己，还可以帮助别人。
对，
然后
对，其实我一开始的初衷是我为了想要帮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有偏头痛的议题，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好想要做点什么事情哦。然后
生理的部分也
可以，生理的部分，
可是那是可以的嘛？就是催眠是可以去处理到生理上的状况，
因为我们会说心理影响生理，生理影响心理嘛，
嗯，
所以如果可以有些时候确实你透过你心里面的调节，心里面的一些了解啊，就不接纳也好，或者是 面对也好，身体的症状其实会有可能会得到改善的
哦。
因为我们会讲说有一些是心因性的疾病，
对，
那
所以你可能要先去辨识他说这个疾病是不是心因性的，那如果是的话，
但我们不会去告诉他说你这就是心因性的疾病，说这个头痛一定是你跟什么祖先没有好好的调解之类的，我们不会这样讲，因为这就是下诊断了，我们不能够下诊断，
okay.
而是我们陪他去探索说这个头痛是不是有来源，那这个来源会是哪里，那可能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潜意识就会去做这样的连接。我们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叫做感觉连接法，当然这是个情绪啦，我们情绪会有很多的情绪，我们的身体会反映那些情绪，比如说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都会胃痛嘛，那我们就会透过这个胃痛的感觉，然后连到那个可能第一次紧张焦虑的情境里面来去做一些增强啦、处理啦、陪伴之类的，那他这个可能上台前就会胃痛的状况就会缓解，可能我就说可能而已，因为它有各式各样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客制化，每一个催眠都是客制化的催眠。
了解，这个让我不断的一直去想说催眠好像是不是有其他更多的应用方式，然后我想到的比如说像是它可能可以帮助一个人去能够说服别人这样子，所以它其实也蛮适合像是面对大众的工作，好像如果说学习到催眠这个技巧好像
当然
Okay,
没有错，而且这是一个语言的运用，所以我在这几年来我们讲说所谓的正向语言，我会越来越少说你不能这样做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现在我一个小孩子，他现在4岁半、小孩子呢跟我们进催眠的状态是很像的，我们小孩子的理智比较少，所以大部分都会是身体自然的反应，主动的反应，还有潜意识的反应，所以潜意识听不到不这个事情，他听不到不要跑，他只会听到跑这个东西，不要闹，他只会听到闹，所以我们很常看到外面，然后父母小孩子在跑来跑去，说不要跑，他跑得越开心嘛，那他可能会吓到才会停住，那因为这是惊吓嘛，所以我就一直开始练习，说我怎么样把不要跑换成正向语言，就是慢慢走， 就很有趣哦，真的可以观察到我的小孩子或者是其他的小孩子，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慢，他就跑跑跑跑慢慢走，他就突然就慢下来了。所以他们真的是能够接受正向的语言，这在我的生活中会很常发生。
这个我好像有听过，就好像不管是对自己也好，对其他人也好，甚至是向宇宙下订单，
对
这样的状况，
没有错，没有错，
好像也是同样的状况。
是的，因为我们的潜意识他不会听到不这个字。
OK， 那我多问一点，因为我又想到就是关于感受性这一块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想要去感受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他想要开天眼这件事情，他是可以用催眠办到的吧？或者是有一位身心灵的实践者，然后他想要开自己的脉轮，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感受，这个是催眠是可以办得到的吗？
我个人相信了，我讲我是个人相信，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相信是，如果有那个需要，我们身体我们的潜意识自然的他会展现那个需要，所以我不会去做开天眼这件事情，我不会去开启别人的神通这些东西。因为如果你有需要，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启这个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很特殊的能力，其实我们有些人会读空气，有些人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是很敏感的，那我们就想说这就是所谓的他心通，是吗？那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特质，只是我们有没有需要变成神通这件事情。所以确实有学生来问我，也有有人来问我说，哎，我好想有这些神通哦。但我更好奇的是，你想要这些神通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是说他只想更理解这个世界，
更理解世界。那我们看看他之前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有没有可以借鉴的，能不能够从他经历过的东西来去让他有更多的开展。我就说我自己本身不会去做就比如说我可以帮你开天眼，我可以帮你开超能力之类之类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潜能，但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自己就会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可以说催眠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但是
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很多的催眠的书，他会说在催眠的情境里面好像你连通了宇宙，好像你跟着听到别人的心声，那好像你看到了跟这个世界三维世界里面不存在三维世界里面的东西，那有可能不是没有这样子的记录，但这个不会是由催眠师，至少是由我们这个学派了，不会是由我们来去开启这个东西。
okay, OK，
对，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意义不大，反而是他背后为什么要这么的坚持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才更有意义。
了解了解。如果说催眠是在潜意识上去做作用的话，因为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在谈第八识，他们可能会说我们进去的或者是说我们在处理的并不那么是个人的潜意识这一块，而是
集体的潜意识，更高层的一个大家连通的一个的状态。
对，你觉得催眠这个技术跟原理它是在哪一个层面做处理呢？还是说它跟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它的理论是很类似的，我们可以透过催眠连接到个人潜意识还有更深的东西，那个更深的东西可能就会是所谓的集体潜意识，只是名词可能不太一样。
你们可能会用什么？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在蓝海有一个就是说宇宙的图书馆就是我们进到宇宙的图书馆里面有存放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记录，那你可以去调动属于你的记录，你可以去探访，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去探究，去翻阅那些你需要了解的内容。对，
但那个就是集体潜意识的概念，
那是集体潜意识的一个概念，没有错，一个部分。那在蓝海有一个很特殊的中继站叫做云端，我们可以在那个云端的系统上面在上面可以做整理，可以做释放，可以做能量的补充，可以在上面做连结探索，就是我们张贵杰博士他去开发去创造的一个介于意识跟潜意识中间的一个状态。
了解，所以这个是蓝海特有的，
对，目前就是蓝海在教了这个东西。那
就是我的意思说，可能其他的 NGH 的其他催眠师可能就
对不会用、这个、
他可能会有另外一个，
对，他可能会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去做这样子的中继站 的概念，它也是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它也是一个探索的资源。可能其他催眠师会有类似的东西，但在蓝海我们讲的叫做云端。
了解，你觉得这样子的云端或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它存在，是因为我们借由这样的方式可以比较好处理个案，还是说它 就是真的存在。
我相信哦，逗点
OK，
我相信它就存在
OK， 但它同时也是可以帮忙我们去，
没有错，它同时也是可以帮助当事人去做探索，当事人去做释放，保护当事人的一个状态。
了解了解，所以当我们谈到前世今生，可能也是一样的概念吗？就是在你的体系当中，你觉得前世今生是存在的吗？
对，因为我刚刚这么亢奋的回答了嘛？
对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民间信仰
，OK，
所以我确实是相信有前世有轮回这件事情。
嗯，
那我也相信身体是有记忆的。
嗯，
我们的细胞记忆这件事情是我相信的，就是 DNA 储存的所有。过往到现今的所有记忆，所以在透过催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唤醒那些储存在身体内部的记忆。
嗯，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前世记忆之一啊。
OK，
对，那我们 DNA 里面有很多讯息嘛，那这些讯息在催眠的情境里面，我们可能会连接到某一些东西，这个一定是跟你有关，要不然这些细胞这些基因不会在你身上。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你有关的，然后不是在这个世间的，那就是所谓的前世记忆。
所以那你会相信灵魂这件事情吗？因为你刚刚是用 DNA 很细胞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
对，
对，那灵魂呢？
我相信灵魂的存在哦，就是说除了我们身体之外，它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那它涵盖了所有的资源，好了，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能源。灵魂会到哪里去，从哪里来，我们就会说就是一个轮回的一个过程嘛。我也很喜欢一个故事，就是叫做小灵魂的故事。在天上有很多很多的灵魂，有一天呢，有个小灵魂就很好奇，就是说，诶，那我想要体验一下悲伤是什么感觉。他的好灵魂好伙伴就会跟他说，好啊，那我们待会都我们就到人间来去体验这件事情好了。但是当我们进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一切，我们就会忘记我们曾经是好伙伴，但是我会来帮助你。所以如果你设定的你要体验的事情已经完成体验，然后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回到天上。那如果没有完成，那你就继续轮回，继续去体验。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那鬼神你会怎么看呢？
鬼神吗？
对啊，就是如果说有灵魂的话，那鬼跟神是不是也同样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样？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
OK，
那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是存在的，鬼神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存在，它可以有我们很多的寄托，有很多的希望请求也好，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投注在他们身上，它不是一个实体，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让我们自己交托给他们，拜拜就会心里感觉比较好嘛。在生活中有一些好事，我们就说啊，谢谢佛祖保佑啊。你要说真的有看到佛祖吗？那也不一定，至少我自己没看过，但是我相信他的存在，所以我在 生命中生活中就有更多更多的感恩也好，或是更多的放心也好，放下也好。
但你在之前接受的个案的过程当中，有这种被鬼所困扰的，或者是对被无形所困扰的这些个案吗？
无形困扰的没有，但是我在催眠的过程中好几次就是运用对方的信仰来去陪伴对方，比如说他是很相信妈祖的，然后他在他的小时候 的情境里面很无力，那我就好让他来到一个他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就恭请妈祖来陪你，然后唤醒之后他确实感觉到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是被支持的，然后我当然看不到妈祖但我会感觉到说他确实就在某个地方照顾着我。
感觉宗教信仰也是一个很强大的能量的资源，精神资源在那边。
是的，是的。
对，但你自己本身有见过鬼吗？或是遇过鬼的这个经验吗？
我小时候开过刀，然后那个可能就是我真的第一次见鬼的经验吧。我们要说从能量角度来看好了，我的那个时候能量很低，然后有一天在加护病房，我就突然睁开眼睛，觉得好痛、啊，好累哦，然后。我不太确定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看到了什么东西，我都看到墙角就是右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白色衣服的人形在那边看着我。
okay， 是恐怖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恐怖。
okay，
但那个时候因为我身体很痛，然后我也没办法移动，我也叫不出来，然后我就一直按那个呼叫护士的铃这样，然后那护士也没有来，但我觉得过了很久，一直到护士来了，他 它才消失。
了解。
所以我不太确定到底是我真的看到灵体呢，还是我那时候因为止痛药吗啡所出现的幻觉呢。
OK，
但那个感觉
是个鬼压床的经验吗？
比较不像，就是我确实看到有东西在那边，然后就是那个影像是很清晰的，然后他也没有动作，他就是我感觉到他在看我。回忆到6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影像还是很清晰，真的是有鬼吗？然后打个问号，但确实有一样这样的经历过了。
因为我会问这些问题，有点像是说，总觉得好像催眠是一个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宗教信仰或者是神秘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有点，因为催眠它本身是一个说服的过程，或者是有蛮大的一部分是有一个建构性的过程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集体潜意识这件事情，就是那宗教会不会可能是一个很巨大的集体催眠的一个状况？因为的确是，就是借由这样的方法，借由这样的技术，它的确是给我们很强大的精神能量。
对，
还是说我不知道，就是存而不论吗？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对，你觉得？
我觉得讲这个话有点害怕。
我是也没错。对对 ，OK。
如果以催眠的现象来说，催眠是一个专注力的高度集中，同时在这过程中，你可以引发你内在的资源，可以让你感受到正向的感受。好，然后或许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专注集中，然后探索，你可以抒发一些内心的结也好，或是找到你未来的方向也好。那宗教其实就是一个部分。他们一定不是在做催眠这个东西，只是他们的创造出来的现象确实是催眠的一个现象之一，确实它就是一个专注力集中，然后在里面你可以找到你的资源，在里面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慰藉，然后你可以产生正向的情绪，然后你有很多的凝聚力，对未来的很多的可以有很好的想象，其实都是催眠的一个环节。我在讲的催眠是一个中性的一个状态，当然有很多我们所谓的邪教好了，不好的宗教，它就会透过这样的状态去植入他想要告诉你的信念，那就是不好的事情了。以前时不时的有听到说催眠术，然后让女性受害者怎样怎样怎样，或是有人受害，像比如说以前的金光党也好，那些都是骗术，就是在你进到催眠状态的时候植入一些讯息，让你没有办法去离开，让你深深的相信你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学习催眠，你会发现你正在被催眠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这很重要。我们人很常进到催眠状态，其中一个就是你很专心听别人讲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很同意对方讲的话，还有就是你失去平衡的时候，还有就是你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诈骗电话不都这样子吗？诈骗电话这是催眠一个环节，这是催眠一个手法啊。
但我刚刚那样子问会比较像是我个人的一个状态吧，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困境。比如说像是我做这些 podcast， 然后跟每个艺术家或者是身心灵工作者聊天这样子，那我接触到非常多不同的体系，然后我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在这个比较文化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体系的比较当中，我不太确定说到底什么是真的了。比如说南海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云端的一个概念，其他的催眠师可能就没有，或者是说在东亚的催眠师可能还是会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不管是道教或佛教的体系啊，或是轮回，可是在西方的话他可能就觉得说人死后就是上天堂这样子的。对对，我知道宗教是好的，那宗教的确也是可以给我某一些的精神力量，但是当我遇到这个岔路的时候，当我走到这边的时候，我变得不知道说，如果说我全部去推翻宗教这件事情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用我的这个精神的依托去换了某一个真理？
我听到一些担心了，如果我再继续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是这样吗？
一方面也是这样，然后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个方面其实真的蛮好奇的。比如说就是当佛教在讲轮回的时候，因为佛教其实要谈的是无我这件事情，那如果是无我的话，那到底是谁在轮回？对，那之前的佛经或者是有一些论战也是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有一种说法就是包括说，因为这个是佛祖讲的事情，他讲了这件事情存在，而且他有神通，那大部分会去质疑轮回这件事情的人可能就是没有神通的，所以有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说，你又没有神通，那所以你当然看不到这些事情啊。所以我刚刚也是才会问你说，对，用催眠的方式去开天眼的话，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就更加的能够相信你所谓相信的东西
的可能也不是相信，或者是说想要知道到底这整个宇宙是怎么运作的。
就回到催眠的本质好了， 你闭上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真实发生的吗？有些不是，有些是回忆，有些所谓的前世的东西是真的发生，曾经存在吗？因为我最常被问到就是前世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官方说法跟我觉得最正确的说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前世是不是真的不重要，重要在于你所经历的，你所相信的，你所看到的，对于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正向的帮助。所以你探索回去把轮回理清了，你就能够更好的生活了，是这样吗？哦，不一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看轮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哦，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真实性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经历，这个你对于他的信念信仰，或者是在里面的过程，到底对于你现在此时此刻这一生有什么样的帮助。对，所以又回到神通这件事情了。你开了神通对你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就算你前世是个杀人犯好了，或者是你好可怜哦，或是你是杨贵妃，你是武则天，那又如何呢？那跟你这一世有什么关系呢？一定有关联。那我们能不能够透过催眠师，透过引导来找到这些东西跟你的连结？你在跟人的互动里面有没有看到你跟你现在跟人的互动有关系的？哦，这才是重点了，变成布道大会
了。那我最后问一下，就是你之前跟吴思清跟刘玉的合作状况。 对， 对啊，
我觉得很谢谢他们两个找我。因为我觉得很兴奋，就是觉得哇，可以跟艺术家合作，也是人生第一次。
OK，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原来 我自己也在提说，哦，催眠就是在内在的世界，或者是感受那个五感的感官感受，然后就会化成你的经历。所以催眠里面的东西都会反映出我们现在可以有些调整的状态，就是为什么催眠有效，因为我们里面感受过了，然后做一些连结了，现在就会改变。其实我还发现我在跟那个两位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子，他们只是把它创造的更加的 3D， 对，他们很多的声光效果，还有很多的故事情节，还有声音光线，还要加上我的声音的引导，让观赏者可以透过这样子经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感觉过程中你又有一些新的启发。这其实就是催眠，然后所以我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兴奋。
他这件作品就是逃逸路线，其实谈到了关于预言的这件事情。
对，
对啊，你觉得催眠跟预言的会有关系吗？或者是说催眠有可能改变未来吗？
催眠能不能改变未来？可以啊，因为它改变的是现在，所以未来一定会变化。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用同样一个方法想要达到不同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达到不同的未来，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同样一件事情，那未来就会改变。所以当我们整理了过去，我们发现我们有了资源，我在看这个世界就会不太一样，所以未来一定会不一样。
好，今天非常谢谢小山老师。节目最后有没有想说一些事情想要跟听众提一下的？
谢谢风仪邀请哦。那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选催眠师好了，疗愈者好了，你去看看他的网络上的风评如何，或是询问一下风评如何，再来是跟他电话接触一下，最好是听听他的声音，如果可以面谈，比如说15分钟的面谈，看看你跟他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不 OK， 那就不 OK 哦。主观性的你觉得不好，或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他有粉专，他有网站，看看有没有他的名字，能不能够找到他是谁。像虽然 我的绰号，我的外号是小山嘛，但是我的名字王胜华其实是打在网站上面的，我自己本身是谘商师，所以王胜华这个名字是一定要出来的。安全为上，你自己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然后重点在于你自己觉得感觉如何。你甚至可以走进去催眠室里面，那你还是觉得怪怪的，那你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你就说好，那我觉得今天不是很好，虽然你可能花钱了，虽然你可能就是需要付一些费用这样子，但这就是保护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安全为上，那安全就是你知道他是谁，你可以找到他，然后他
信任他，
对，信任他，还有很多专业的学习，然后持续的在做专业的学习，透明度是高的，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能够安全的保障。
好，这次非常谢谢小山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真
的非常感谢。对，最后做一下工商时间好了。我策划的这个重返神性作为一个无神论的有神论者的展览画册，目前在上线销售中，内容包括展览里的6位台湾当代艺术家作品，那里面还有艺术评论人与策展人高盛信兰啊、印卡、汪正祥，以及我谈台湾当代艺术里的鬼神现象学的专文，还有展览期间我们邀请萨满、新世纪佛法的实践者们一起来探讨生死、鬼神、轮回以及意识状 转换的逐字稿的整理，所以对神秘学与当代艺术有兴趣的听众们，欢迎上网订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我们跨维度播音，我们下次相会。本节目为线上书写计划，由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与文心艺术基金会共同支持。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请按赞追踪，开小铃铛。